面，主啊，你也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与我们同行，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同在，在各样情况当中，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主你进入我们各样的情境里面，主啊，来彰显神你的爱，彰显你自己的全能和能力。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敬拜，向你献上感恩。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你都是我们的主。主啊，你为我们经历一切，并且能够体恤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这些蒙你选召的人，我们知道经历你的爱，被你爱所催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你而活。主，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将我们知道再次来体验神你对我们的爱，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并且我们从你身上我们所可以经历的事，全能的神、全智的神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三月底进入到四月呢，那我们就会进入到大斋节期，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有受难周，还有复活节。所以今天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个小小的题目，耶稣走进伯大尼。那伯大尼这个名称呢是我们熟悉的一个名称，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伯大尼，耶稣跟耶稣的关系。那我们常常会出外旅游，那如果你是自助旅行的，那么你第一个要搞定的不是上网去查哪里可吃的地方，那一定是先安排住的地方，对不对？那住的地方先搞定之后呢，那吃的东西呢再慢慢的处理。特别如果你是如果在国外日本啊到哪里是自助旅行的话，所以呢住宿呢是你安排最重要的一项必须要做的事。那你安排的地方可能你是五星级的饭店，那如果年轻人你可能是住一个青年旅馆。特别当我们在国外或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我们必须要找到投宿的地方，那然后你这个旅程呢才会一种安定感。那当然呢如果你能够当地呢有你的很好的朋友，跟你关系密切的一些亲友，那你借宿那个地方，那你就觉得比较温馨的感觉，不一定要花费很多的钱财。那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个旅程就到原住民那边，在坚实那更早的时候，那去到那个地方，其实原住民的部落都小小的地方，那他住的地方一定不是像那个五星级啊三星级住宿那么让你舒适，住在通铺。那有些人就住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面，有住的地方就好。可是那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旅程，然后住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是一个山里面，然后呢夜色清凉，然后群山环抱，然后你跟他们的主人，跟你非常亲密的朋友那是一个教会，教会的牧师的儿子跟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的，那就非常温馨的地方，享受非常美的地方，快乐的地方。所以住宿本身它本身不一定是非常像我们现在所住宿的星级的那种很豪华的地方，可是一个温馨的地方，那你可以身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那今天我们要分享主耶稣在世上一个生活上的小细节，关于他的住宿。圣经前曾经形容我们主耶稣他的行踪，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然后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呢他一直住在野外，带着一群他的门徒，然后随遇而安，走到哪里然后就住到哪里的感觉。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说耶稣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去描述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都是提到耶稣做了很多的其他事情，做了很多胡事的事情，好像耶稣的行程都很随性。其实耶稣的行程都是在他神圣的旨意当中，只是没有每一件的行程都记述下来。主耶稣呢 他在他行程当中，他有他的目的，他想要遇到特定的人，都有一些计划，还有选择性的。所以有一次的主耶稣他就刻意经过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说刻意呢？因为一般过去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不会去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可是耶稣选择走那一个路程。圣经说在中午时刻，他就在叙加的井旁遇见了一个妇女，然后借着他不止改变这妇女的生命，也改变全城的生命。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六天来到耶路撒冷。刚才我们读了圣经说，耶稣进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然后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耶路撒冷当然是当时一个政治的或是一个宗教的政商的文化一个汇集的地方。那平常我们很喜欢到那个地方大城市里面，所以耶稣都带着门徒来到那个地方。有一次他的弟弟曾经说，如果要显扬你的名声，你必须要住在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进入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人文汇集的地方，你要达到你生活当中的生命当中的目的，那你最好到那个地方去。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一样，如果你旅游，你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国际知名的城市，然后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那五星级的饭店都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他白天进入到耶路撒冷，进入到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然后说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耶路撒冷有文士，但是律法对这个文士来说，他们成了死的条文。那里有法利赛人，但是圣经说他们拘泥于律法的仪式，他们对上帝失去敬虔的内心与对人的爱。在那里有撒杜该和祭司长，但是呢，他们是政治的群体，他们关怀世界超过上帝的国度，他们忽略以色列人信仰的生活。那里有圣殿，但是呢，圣殿不再成为祷告的殿，不过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地方，他们失去了一个敬拜的时机。整个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入到那里面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是跟主耶稣敌对的。所以耶稣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要被交付于人，他要被钉十字架。这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在人所看来，它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中心的地方，或是当时人所仰慕想去的地方。可是在那里耶稣要被交付于人。主耶稣是为了十字架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在这里记述到一个非常温馨的，可能你不太会有注意的，耶稣傍晚的时候出城来到伯大尼。伯大呢，是他面对十字架身心一个非常交战的一个地方。可是呢，当他出城去到伯大尼的时候，伯大尼却是他身心灵一个安歇的地方。耶稣选择伯大尼。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谈，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到安歇之处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他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安歇在我们里面吗？或是在我们内心，我们是跟圣灵交战的地方？伯大尼是一个卑微的居所。伯大尼虽然卑微，但是在耶稣的心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概有六里路，到现在它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根据记载呢，现在伯大尼仍然只有差不多700个居民而已。那在伯大尼现在有一间收容儿童的基督教的机构， 也是称为伯大尼之家，就像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伯大尼之家。所以当你想到伯大尼的时候，这个名称通常是用在比较卑微的和弱势的人身上。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伯大尼之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有一个身份尊贵的人跟他连接在一起。伯大尼之家总是跟弱势者、卑微的人，甚至有一些身障的人相关联的地方，是个人所看在卑微、卑微的一个地方，伯大尼。但是呢，伯大尼其实另外有一个名称，它称为无花果之家。无花果在圣经的意义当中呢，是一个健康，还有是一个医治。所以在列王记下二十章的地方，犹大王西西家病重将死，他求告上帝，上帝呢就差以赛亚拿一块无花果饼贴在西西家的窗上，他便痊愈。无花果之家就是伯大尼之家，它也是一个健康之家，那代表一个丰盛，那代表健康，代表医治。所以呢，伯大尼它是一个卑微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卑微的地方它一定方面也是一个丰盛健康医治的地方。伯大尼，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有三次来到伯大尼。第一次，圣经记载说，耶稣平素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还有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所以耶稣走进伯大尼之家。耶稣来到伯大尼之家，乃是第一个原因，耶稣素来爱这个家庭。因为爱主耶稣，主动来到这个卑微的地方，进入到这个伯大尼之家里面。那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马大、玛利亚两个人都非常热切的欢迎耶稣。然后呢，马大就很展现他的体贴，然后他的厨艺的恩赐。他想说，耶稣必定是饿了、渴了，那所以呢，就来接待耶稣还有门徒们。但是呢，在过去我们就很熟悉这个故事，马大呢他就一直忙碌的接待的事情，可是他有个问题，一只眼睛他看着耶稣啊，瞄一下他所仰慕的耶稣来了，但是另外一个眼睛看着玛利亚，所以到最后他受不了了，他的手脚都在忙碌的准备这些厨艺的事情，可是一方面他看一看在客厅的耶稣，但是不敢出去，但是一方面又看在耶稣脚前的玛利亚，就觉得玛利亚应该在这里的，不然他不应该是在客厅当中跟耶稣还有门徒在一起的，为什么没来帮助我？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怨言就出来。但是玛利亚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有专注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倾听他的教导。耶稣对玛利亚说，玛利亚已经得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是第一次呢，我们看见圣经进入到伯大尼之家。这件事情教导我们一件事，耶稣因着爱会走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他会带来给我们的启示，带来给我们救恩。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能也很愿意来服侍他，可是呢，在我们这服侍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的从我们主观的立场来判断耶稣的需要，照着我们所想的，像马大一样，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用我们主观，我们一直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常常办很多的活动，从事很多的服侍，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付出，我们才可以讨耶稣的喜欢。有时候活动会让我们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疲倦，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发出很多的怨言，发出很多的批判。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因为常花上时间，我们一个 QT 的时间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可以我们从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脱离出来，在主面前安静片刻， 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好像马大忙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一个平衡的生活，在即使像忙碌的当中，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享受那种在主前的安息，聆听他的声音，与他亲近。我们必须要学习在祷告中来倾听，来寻求，来知道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事，做耶稣的知己。这是第一次当主耶稣进入到伯大尼之家的时候。第二次来到伯大尼，圣经记载说，因为在这个所爱的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件的悲剧，因为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男性和希望，在当时来说，男性是一个家庭当中的重心。这个男性他必须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因为他是在社会上被认可有身份的人。但是拉撒路死了，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希望失落，所以圣经记载说，马大出去迎接耶稣，虽然他们经历了伤痛，但是并没有隔绝马大跟主耶稣的关系。不过这是玛利亚所记载比较让我们觉得比较消极性的。玛利亚受到的打击和伤痛，让她和主耶稣产生了一种距离啊。那玛利亚她就对耶稣发出了一种或者怨言，或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反应，他说，主耶稣，你应该在这里的，耶稣，你有能力医治，我们确信，但是你并没有很尽心的、很及时的来维护拉撒路的生命。那这是玛利亚她的反应。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但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向上帝呼求，好像上帝并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才，耶稣你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你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你有能力的，但是耶稣为什么我还在苦难当中？你只要说一句话，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事情就完全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仍然在苦难当中，耶稣你在哪里？对不对？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因为他认同我们人生的苦难。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都为我们经历过，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一切所经历的事。耶稣能够体恤我们，所以耶稣哭了。接着所做的事情，耶稣带来复活，他是耶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使这个家庭脱去麻衣，穿上喜乐的衣裳，耶稣使这绝望的家庭重新得到盼望。所以圣经记载，第二次当他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在这里让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可以让我们这些在最深绝望当中的人可以胜过死亡的恐惧，可以从绝望当中重新获得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苦难的人生当中许多困境里面经历他的复活，经历他的医治的大能。这是第二次当主耶稣进入到伯大尼之家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盼望和复活的力量。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有第一次的伯大的经验，主耶稣因着爱走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要第二次伯大的经验，就是经历到主耶稣的复活，胜过死亡的恐惧，然后经历他的大能，这样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生的很多困境当中经历他的同在，他可以认同我们，并且我们从他身上找到希望。第三次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他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次他来的时候是为了完成救赎的工作，面对十字架。所以在那边记载，他说有六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他就跟门徒出城走到伯大尼， 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仍然侍候，不再有怨言。拉撒路经历耶稣给他的复活，他能够跟主耶稣一起的坐席，然后玛利亚拿着极贵重的香膏就抹在耶稣的脚上，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了香气。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之日所留存的。第一次的伯大尼，耶稣因着爱走进这个家，带来启示，带来救恩，使他们能够认识他，享受他的爱。第二次伯大尼，耶稣带来恢复复活的能力，把人从最深的绝望中拯救出来。那这两次呢，都是说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你经历过了没有？如果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你有没有预备你自己的家庭，预备成为一个伯大尼之家，让耶稣进入到你生命里面来，让他带着能力，带着复活的能力进入到你的家中。第三次伯大尼来是说到这一家人，他们对主耶稣几方面的回应。第一，主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让主耶稣坐席意思就是说，我们邀请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坐在上好的位置，我们顺服他的权柄。第二个，马大侍候着，还是一样服侍，但是不再有任何的怨言。当我们经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乐意服侍他，就像罗马书所说，我们这样服侍他，我们这样敬拜他，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说他是他所救赎的，服侍他乃是理所当然，不会有怨言的。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是很甘心乐意服侍的。第三位，拉撒路与主耶稣同坐席，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与主耶稣联合，享受与主的同在。再来看到玛利亚，他的真拿达香膏，代表一个完全的敬拜，一个完全的奉献。他的全所有，这些他所积聚的全所有，就这样借着香膏倾倒在主耶稣的面前。香膏也代表他完全明白主耶稣的旨意，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经历主耶稣救赎保守的大能，我们体会主耶稣浩大的恩典，我们愿意成为伯大尼之家，让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到安居之所，我们愿意顺服他。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有一起的合一，然后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掌权，我们回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像最后一次他进入到伯大尼之家，在那里我们看见主居所位，伯大尼之家甘心的服侍他，他们与主联合，他们献上心灵的敬拜，完全的奉献，并且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你的心是主耶稣的伯大尼之家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但愿我们预备主耶稣的居所，主，你乐意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即使我们觉得自己何等的卑微。主啊，伯大尼之家代表一个卑微的地方，在伯大尼之家也代表一个丰盛之地。伯大尼之家那是因着主耶稣你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带来一个改变。主，伯大尼之家即使是卑微，但是它是何等的美丽，也是何等的温馨，完全的摆上 完全的顺服，是主耶稣所心意的地方，耶稣的居所。但愿我们的心灵就是伯大尼，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